日暮东陵，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僵尸与怪胎合演的一出历史闹剧。大清帝国的太阳彻底落下了，对于此时的清王朝来说，如一具僵尸静卧在紫禁城，进入了入土前的黄昏。而对于刚刚诞生的民国来说，则又如同一个怪胎，迎来了一个灰暗的黎明。在一个密布的云层中，有几道不祥红光的黎明。就在这个黄昏与黎明交替时分，孙中山宣布把临时大总统位置让与自己尚不能与之抗衡的袁世凯。而随着袁世凯的登位，北京城的紫禁城和中南海同时并立着两个政府，一个是仍保留着宣统皇帝尊号，以溥仪为首的小朝廷，一个是堂而皇之的以袁世凯为首的中华民国大总统府。从此，中国政局进入了一个僵尸与怪胎共存、群鬼与虎狼共舞、阴谋与邪恶同在的时代。在这以后的十几年里，紫禁城内小朝廷那穷奢极侈的生活方式未有丝毫的变更，宫里宫外驻有大批的护军，森严气氛一如既往。一些满蒙王公旧臣遗老以及念佛吃素的僧侣们照例进进出出，向高踞在宝座上的小皇帝叩头礼拜，仍有大批太监、宫女、侍卫供小皇帝和后妃及皇室人员仪食，并有内务府、宗人府等衙署为小皇帝和皇室人员操办事务。1913年2月22日，46岁的隆裕太后在抑郁中死去，其丧仪仍按清廷旧的礼制操办，王室人员穿孝百日，并素服27个月。民国政府下令全国下半旗致哀3日，穿孝27天。1922年12月1日，已是16岁的溥仪在紫禁城举行了大婚典礼，将皇后婉容接进了储秀宫，又将淑妃文秀入主长春宫。从此，小朝廷中的一朝一事更加有板有眼，皇帝、皇后、妃嫔的梦也越做越香，越品越甜。而处于不祥黎明中的民国政府，大总统袁世凯先是装出一副为民请命、身手不凡的气派登台亮相，又暗中恢复帝制，并最终免冠龙服，当起了皇帝，史称洪宪帝制。这一反常的举动遭到了实力派政客和军官首领唐继尧、蔡锷的竭力声讨，各省亦纷纷高举义旗响应讨伐。袁世凯不久便被活活气死，总统改由最早在武昌发动政变的军事首领黎元洪来做。谁知好景不长，那拥兵自重的大辫子张勋见袁世凯死了，便不再理会黎元洪的号令，竟率领他的辫子军从徐州一路杀到京城，将溥仪重新安坐到龙椅上，又让其做起了皇帝，并在城里城外挂起了象征着清皇朝的龙旗，完全实行了复辟。重新当上皇帝的溥仪没有想到，他的这个举动为后来被驱逐出宫和东陵到案的善后事宜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更令他想不到的是，对这次历史上称为丁巳复辟的事件极为不满的北洋实力派人物段祺瑞，立即在马场誓师率军杀来，直杀的张勋丢盔弃甲逃到了荷兰使馆。那梦想着重振大清雄风的溥仪也不得不第二次颁布退位诏书，天下暂时又得以平静。在这以后的几年中，民国政府又接连经历了几任总统的更替，冯国璋、徐世昌、黎元洪，整个中国建成诸侯割据、军阀混战不息的更加动荡不安的新格局。在这个色彩斑斓的历史舞台中，男人哭哭笑笑，女人咿咿呀呀，各色大旗、各种势力呼呼啦啦、轰轰隆隆，你方唱罢我登场，在无数的剑拔弩张和滑稽热闹中， 历史终于迎来了以直系军阀曹锟为正副总统的不凡的1924年和在这一年里发生的北京政变。这次中国近代历史上非同凡响的政变，在史总统下台、紫禁城内的小朝廷烟消云散的同时，也为几年之后清东陵发生的惊天大案埋下了深深的伏笔。日暮东陵，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